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我们跟世界的精兵不一样。世界的精兵是用那个枪、那个刀去kill life，去剥夺别人的生命，欺压他们，流别人的血。但我们基督的精兵像耶稣一样，我们是让我们流自己的血。我们要流多少自己的血，付出多少的牺牲去成全神的心意。让他的国降临，让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若你承认基督是你的主，你有可能是基督的精兵。若你搞不清楚，你还没有在他的爱中给他降服，你还没有完全给他的爱那种温柔慈祥，让你勇敢地面对自己生命中所有的问题，连你都没经历过基督那种大能的无条件的。哎，你怎么可能信任他？你怎么可能有心智相信他用圣灵的大能见证你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你是天上的国民的生命。所以求神今天让我们在这首诗歌《爱我愿意》当中，我们寻回一种生命，寻回一种爱你的温柔。真正的基督的精兵，在基督的爱里，可以活出一种不一样的生命。不再说不是你没软弱，不是你没有问题，也不是你生命完全。保罗也没有说我完全，他还夸我的软弱，还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想问保罗是基督的精兵吗？是，保罗是基督的精兵。我们是不是不知道？但是我们今天愿意，不是单用我们的刚强去做基督的精兵，甚至用我们的软弱。见证他的大能，见证他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样的人是凭信心，凭对神的爱，认识他的爱心，我们往前走。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不是要见证我的爱心有多大，是要见证他的爱有多大，见证他的能力有多大，见证他的国如何大能的临到我们当中。一个精兵应该能无敌，应该是常胜将军，对不对？化软弱化刚强都能得胜的，都能打败你的敌人，这个才是精兵。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你说你已经胜过了世界，你说我们要在你里面有平安，因为你已经胜过了世界，所以谢谢你。我们今天不求我们打败我们的敌人，但是我们要站立得稳，我们要拿起属灵的军装，我们要成为一个世上人能看得到的一个精兵。主，我们所说的不是在宗教里，不是在教会里面得胜，我们所说的要在历史上，在生命中成为历史上的转捩点，成为在我们所在的环境中的一个有影响力的人，能成为历史的转捩点，成为那个重要的那个有影响力的人。主，求你帮助我们，今天透过这个课堂，我们能在里面看到一个一个的生命，一个一个对你说爱我愿意的生命，他们如何改变人类的历史，他们如何像一个麦子落在地里。所以主，我们愿意到你面前来，我们愿意学习如何成为别人能看得到的天上的国民，如何能成为一个别人能看得到的基督的精兵。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知道如何是不完全的生命。要软弱的人，怎么可能成为影响历史的人？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基督的精兵，反照你天国的临在，天国的荣耀？求你施恩给我们，圣灵感动我们，看得懂基督，看得懂你给我们的使命，看得懂我们这个软弱的生命如何迎接你的大能，成为一个得胜者。谢谢你听我们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感谢赞美主。我再说，我讲的，就你听得很难啊，觉得做不到。哈利路亚，感谢神，你就会转向神。我是以利亚的恩膏，我是幕后的以利亚，要叫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也叫父亲的心转向儿女。我在说，神呼召的是精兵，神不是对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样的一个设定，有些他没有这个呼召，有些跟着他还赶他走。我对不起啊，我在说，你不要勉强每一个人啊，他爱主不够，他没法做精兵。一个真正能做基督精兵的，他一定是爱主的。你看耶稣基督到那个西门法利赛人的家里，有一个妓女用眼泪滴湿他的脚，用头发擦干。他跟西门说，一个欠五两银子，一个欠五十两，都被恩免了，哪一个爱大？就那个多得恩免的。弟兄姐妹说，你真的感觉到主的爱长活高升，主的爱真的让你深深的受感动，你觉得你领受他很大的爱，感谢主，你有机会成为基督的精兵，因为你在无条件的爱里面，你真正是给主的爱所充满的，他才能更深认识基督，真正认识基督。阿们吗？若你不认识基督，你怎么做基督的精兵？你就是世界的别人说的领袖，他也不一定是基督的精兵。我们有很多标准，我们选的都是高大威猛，能说善辩的。他主选的是那个信灵子，他手都抖的，他的骨头是痛的，每次动都痛的。选那个暗示之后，选的都是软弱的人，但他们的影响力好厉害啊！还有一个基督徒没有手没有脚的，你认识他吗？就那个。像一个棍一样的那个澳大利亚的弟兄，他就在全世界见证神的荣耀，激励了很多人，讲很多的鼓励的话。所以我告诉你，基督的精兵不是外表看的，是他的内心能让人看到。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我们今天是说教会怎么样让人看到基督。我们有时候连精兵这个观念我们都是错的，我们以为的这个很坚定的就是一个走出来很帅的，我告诉你那个是扫罗王爱荣耀，遇到困难不承认，然后逃避神。我告诉你，我们很喜欢扫罗，像以色列人都选扫罗，我们瞧不起大卫，我们也分辨不了谁是大卫。所以求主今天让我们真正的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基督的精兵。外邦人，那些还没信主的人到教会里，今天能看到基督的精兵吗？能还是不能？他们看到什么叫基督的精兵，能不能告诉我？你怎么样让他们看到你是基督的精兵啊？能不能告诉我不信主的人到教会里，今天的教会，他们能看到谁是基督的精兵吗？在这个社会上，他能分辨哪一种人是基督的精兵？没有人回应我。怎么样才算基督的精兵？他对这个世界有没有影响力？有没有？有没有？所以保罗说，你在教会做执事，在外面有好的名声，对不对？什么叫做基督的精兵？我们发现我们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基督的精兵。外邦人看到我们的生命，只觉得我们是宗教徒，只觉得我们躲起来，只觉得我们都是一群很自卑的人，好欺负的人，对不对？是不是他们在我们身上没有看到荣耀？我在想，能不能让人，你还没开口，别人在你身上看到光，别人在你身上看到你的你里面那种爱，一种温柔，一个眼神就让人感觉到安慰，一句话没关系，放心放心，没问题的，我们一起祷告，这种从里面来的，哇， 他看到你身上的信心、爱心，你是有主的，你是有信心的，你是愿意牺牲的。他们在你身上看到这个与众不同的，这个基督徒跟别的基督徒不一样的，不是每天定罪的，不是每天在丢丢在挑问题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常常分别为圣，像当年法利赛人，这样就是好基督徒，这些基督精兵，他对人没有影响力，对人没有爱心，对别人的问题爱理不理。世界抖我们抖，世界震我们震，世界有问题有忧虑我们也有忧虑，别人吃不下我们吃不下，别人睡不着我们睡不着。弟兄姐妹，这样是基督的精兵吗？不是，对不对？所以我今天希望我们能从神期望的基督的精兵，这对这个世界有影响力的，在他们的眼中，这些人这主人才是真的配称为基督徒，是世界不配有的。所以今天我分两部分，应该是三部分吧。我们要介绍后面都是见证，希望你们能忍耐。总共有六个人是世界不配有的，在最后面我讲六个人历史上的人物是世界不配有的，他们的生命对这个世界供应是这个世界最伟大最光亮的，是历史的转捩点，是不可能成为可能的人。这些人你们都认识，我都认识的，他们的生命就像在天上的历史上都是发光的。所以最后不要太快离开，我们今天要听看六个人的生命。前面我们要从神的话语，我们要了解神如何培训精兵，神是如何帮助人成为精兵啊！我们现在要看看我今天的课题。感谢赞美主啊！好的，我在这边。好，开启九九加添我们的力量啊，让我们今天能在主里面，我们能一起分享，一起见证他的荣耀啊。好，哦 ，sorry， 按错了。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好，我们今天是到这个教会怎么样才让人看见基督啊？今天是第四讲啊，不是第已经讲了第四讲，但是我们的分题的啊第三讲，就是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是天上的国民。今天讲的第三种的形态，天国的精兵。我觉得有人听到天国精兵就怕了。就不来了，就感觉做不到了，他们老早就打退堂鼓啊。什么叫做世界的是末世的时候，我重点是说我们现在面对末世灾难很多，神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他要为我们预备什么样的精兵，他要见证他荣耀的是怎么样的人。所以这个是我的重点，末后的教会如何能让人看见基督，末后的教会如何能让人看见基督。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啊，三种的形态记得吗？第一次我们讲天国的贵族，你们是贵族，你们是代表天国的，天国的王子公主，你们有高贵的血统，你们到这个地上是道成肉身，是一种微服出俗。所以你在这个世上你能赚多少钱，你能有多少成就是不重要的，做大做强不是天父要的，是你有没有活出那种高贵，有没有用天国的大能，就是你属于那个国家，有没有带下那个国度的荣耀，有没有带下那个国家的能力，以至于荣耀归给你属于的国家，这个才是天国的贵族。你不留恋这个世上所谓过去的东西，所以天国的贵族啊，某方面他是带着神的荣耀活出基督神子的荣耀，不要只是凄凄惨惨的过一个贫穷的生活，过一个软弱的生命，你有整个天国 bad up， 我是天堂蹭的人啊，是天堂都蹭我，天堂都蹭我啊，我觉得这句话很棒，连天堂都蹭我的，阿门。你这个才是天国的贵族，神的王子。然后第二个，我是天国的公民，我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啊，我是守天国的法律，我是一个显出我不属于这个世界啊，我只是个过客啊，但是我能忠于我的神，我能忠于我的身份，我有一种天国的那个天国子民的自尊感，天国是版图最大的，阿们，天国是历史最悠久的，天国是军事力量最强大的，这是我们上个礼拜说的啊。我举例子是美国人很有自尊感，很有国家感，很有一种民族的大美国主义，因为他们的版图很大，他们的军事力量很厉害，他们的文化的力量，他们的科技都是非常优秀，所以美国人到哪里都有一种自尊感，有一种傲慢。今天我们是代表天国的，你有没有这样的自尊感？有没有这种天国公民的那种到哪里就感觉我们是特别优秀的，特别有荣耀的？有没有？若你是天上的子国民，应该有这两种身份。第三，我们是天国的精兵。他们我讲到头一个贵族，他们是像耶稣，不是活出爱心，活出那个什么我们的伟大，他是活出神子的荣耀，有一种贵气，有一种贵气。第二个，天国的公民，你是相信你的身份，你是属于一个国家的，你是受保护的你是有一种自尊感、身份感的，所以你要让神的国临到那个地方，你要常常让神的国临到你所在的地方，你是与众不同的，你这个才是天国的公民你不单只守地上的法律，你要守更高的法律让神在你身上能有得荣耀，所以这个是天国的公民。但是天国的精兵就是一群被培训神特别拣选出来的，也许做特工，像以西铁，以西德是第一个犹太的特工，让他进到王宫，没有人知道他的背景身份，他也不以王后这个尊荣为他的那个最终的一个喜乐，他不以王后这个位分为满足，他就要去预备为神做一个大事，这个叫做天国的精兵。但以理是天国的精兵，若瑟是天国的精兵。弟兄姐妹，我今天说的人在我们教会当中只见到普通的老百姓见到普通的那些很尊贵的弟兄姐妹，他有没有看到一些特别的精兵？神拣选这些精兵是影响历史的。我们今天很多的对世界的影响力，透过这些基督徒在历史上留名的基督徒，让我们基督教信仰在这个全世界都带来很大的影响力。弟兄姐妹，今天这个课堂呼召的是精兵，是那些知道自己的有限，但他们却给神呼召，他们很深认识神的爱，愿意付代价成为精兵。我在说精兵不是在教会里光叫光，言叶言，我们态度在世道围场里面，我告诉你在教会里面怎么做，你再厉害，事工做得更好，再好，你都不是基督的精兵。我告诉你，你没有发挥光和盐的作用。城坐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记得吗？为什么城坐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告诉我，这个是圣经里面其中最难解释的。灯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人，我们知道；光照在人前，我知道，对不对？盐是调味的，防腐的。我们都知道做光做盐，什么叫做沉坐在山上是不能隐藏？弟兄姐妹，能不能告诉我，什么叫做沉坐在山上是不能隐藏？就是一座城在山上，躲不了的，远远的看到了，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沉坐在山上不能隐藏？什么都不做，一座城， 这人尝不了这东西。事实上，当你把这个放在耶稣的眼光，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在耶稣的眼中，世界是光的还是黑的？世界是黑暗的还是光明的？告诉我，在耶稣基督的眼光，世界是黑夜还是光明的？没人回答。在基督耶稣的眼中，你若不跟着他，就在黑暗里走。当你黑夜当中，你找不到路，你赶快想找到一个能住宿的地方。你远远看到一个山上的城，看到光，看到光，你看到这山上这个城这个光，你会怎么样？哇，有希望了，有方向，有目标，很大的安慰。弟兄姐妹，今天你是山上的城，带给那些在黑暗中的人方向、光。你不说话，你是一个指路者，你的生命还没讲，你里面就有光出来的。你里面的温柔像基督一样的温柔，不是定罪批评才有力量，包容，让对方能你能忍受对方的不义，忍受对方的不合理的一种对待，让旁边的人为你出声，哇，你好伟大。我告诉你，神坐在山上是不能忍耐的。这个世界是在黑夜中，在一个黑夜中，他们在找路。你是天国的一座城，城市在黑夜中发光的。所以不是你做什么才发光，是你本身就是光。你要有这样的光，这个才是天国的精兵。问问你自己，你里面有没有光？有没有？别人怎么看到你有光？你里面没有什么塞住，神的光充满你的心，心里坦荡荡的，心里正直的人，心里没有诡诈的人，见到微笑的人，对不对？很温暖，自己的问题全都能放下的，刀空的，见到人只看到他生命中的需要就去安慰。有一个牧师，我很喜欢这个故事，他说他每天三点钟就准时散步走过一个市场。他走过以后，所有人都感觉脸上有光。那这个牧师会去安慰他们，走到就打招呼，也讲他们身上今天一个好的事情，很会夸人。一个很会讲好话，讲鼓励的话，啊，这个人好棒，对不对？人见人爱，如何能做到？心里没有自己，心里没有自己的烦恼。一个人去看那个病人，最后那个病人反而安慰他，因为你里面有很多烦恼，你忍不住就讲你的问题，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安慰？你没有发出光，你还发出黑暗；你没有发出热，你还发出一种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城山上的城。我今天说，天国的精兵是那些带着天国的荣耀，与天使同工，与圣灵同行。他们坐在哪里，一个眼神就带出光来，而他们一个生命中会带来温柔，带来安慰，带来光。我盼望你是这样的人，神的灵充满你，他带出的光和爱。阿们，阿们。所以我们再看基督的精兵，基督的精兵为何征战？为谁征战？基督的精兵为何征战？为谁征战？为主征战，为神的荣耀征战，为见证主的爱，主的复活的生命。然后我们是一群天国的勇士。什么叫做勇士？什么叫做勇士？勇士怕不怕死？勇士怕不怕流血？怕不怕？一个被称为一个救国救民的一个勇士啊！我们不是说他杀了多少人，我们是说他救了多少人，拯救了多少城市，对不对？ 同意吗？一个勇士，一个英雄，而不是说他杀了多少人，因为不专注生命的啊，不是勇士。他拯救了多少人脱离灾难，拯救了自己国家，保护了多少人，才是一个勇士。所以我们要对勇士有一个定义啊，天国降临，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该怎么回应？我们要成为勇士。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话好吗？一起来读。真正能保家卫国的勇士，不是要流多少敌人的血去完成使命，乃是预备要流多少自己的血去完成使命，这才是真英雄。同意吗？不是说我有几多好处，我后面有多少荣耀，不是，也不是说我能杀多少敌人，不是。真正的勇士，他不一定很强壮，他却有一种救人的心智。曾经有一个电影叫做《钢齿岭》啊，就是一个二战的时候，有一个基督徒，他坚定不拿枪去杀他的敌人，他坚定。然后他参军，就超自然的很多原因，他给同意了。他在那个钢齿岭上面，大军都被日本军队弄到撤退了，只剩下他跟那些受伤的人在上面。然后他一个一个去把他们救出来，一个一个把他们救出来，也用绳子把他丢到那个悬崖的下面。他救了很多人，他最后却没有死。他们第二天那个军队再回来上去很奇怪，谁在上面救了很多人。他没有拿枪，没有拿刀，他却用他的生命他去多救一个，再多救一个，他筋疲力尽的，所以成为英雄。不知道拿刀杀了多少人，他是预备为主的缘故可以死，可以牺牲自己。预备流血是流自己的血，这个才真正是勇士。天国的精兵不单只不怕死，他就愿意像基督一样进入有需要的地方，拯救那些需要他帮助的人，不计较后果。他后来感动了那么团队的那个军队那个将军甚至他们把他当作圣人，是一个很奇妙的人。然后他们第二次在进攻这个山顶这个地方，他们要求这个弟兄，你先祷告，待会我们祷告。他们依靠神的能力，一个不怕死的人，见证神的荣耀。当年有一个叫做在天主教的时代，在那个中古的时候。有一个圣十架约翰圣 John of course， 他是一个很有神同在的人他曾经去到一个地方，听说他跟一个野狼讲话，然后那个野狼以后就不吃人，然后他是叫太阳弟兄月亮姐妹的，那个生命很有光，他是贫穷收会，他是把整个天主教从一个黑暗时代堕落的时候变成受人尊重的贫穷修会的创办人。我告诉你，这个人去到当年一个敌对基督教的一个回穆斯林的国家，对他们的王讲话，成为王的朋友，就要阻止了战争。这个是牺牲自己，但是他带着智慧和能力。然后我们认识的德丽莎修女，他去到当年的波斯尼亚的那个就是南斯拉夫战争，有一个地方给困住很多穆斯林的那些老弱妇女，出不来不肯停战，他自己主动走进去。因为他这个勒贝尔和平长的这个修女，受虐的修女，他牺牲自己进去这个战区，所有敌对的军队恩着这个人，他愿意停火。弟兄姐妹，这个人不是说杀多少敌人，他是去救人，他是去阻止灾难，把那些妇孺、那些小孩子女人都带出来。这个是天国的精兵， 他不是预备要流多少年的血，杀多少魔鬼征战，他是要靠神能拯救多少生命，生命中发出多少的光来。我想问，这样是一个勇士吗？他有没有光？有没有？有没有？有光。所以要有这样的生命，我们需要什么生命的素质？我们一起来读。故此忠心陶龙勇士说，去是必须的，生存却被必要。这个是我很喜欢的一句格言，是一个当年一个故事，一个英国的古代欧洲这个陶龙勇士，王要他去个山谷杀一条龙，然后他在路上问一个农夫啊，这个地方怎么去？这个农夫说，这个地方很危险的，你去一定会死的，千万不要去。然后这个勇士他说，我是王的勇士啊，我去是必须的，生存却非必要，你告诉我怎么去就可以了。作为一个王忠心的勇士，若他怕死不去，他以后抬不起头来；若他说谎没去，说去了保命。我想问，他是精兵吗？他不是。说谎骗人啊，怕死，这个不可能成为精兵。今天我告诉你，神不是要我们去杀人，神要你也不是去到很远的地方做一些很伟大的事情，他说就是在你身旁的人，你愿意付出多少去救他们。耶稣说，人要跟随我，鞋子背起他的十字架跟随我。就像我们说了，不是流多少敌人的血去预备我要流多少的血去完成我的使命。去是必须的，生存却非必要。这个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讲的，除非你已经有永生，你很清楚你已经重生，你已经得救了。阿们，你清楚了没有？所以神是要先给永生给你，你才能活出天国的经历。你要清楚你已经是贴天界板上的，你是已经有永生的，否则你没可能活出基督的生命，也不可能成为天国的精兵。因为你觉得神对你的爱还是很有条件的，很有条件的。这样的人，你觉得神对你有保留，你怎么可能对他没保留？你一定也有保留，对不对？所以活在有条件的爱的人，永远不可能忠心，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天国的精兵，因为他只是在计算条件，有拿什么好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天国的精兵是要计算你要牺牲多少完成你的使命，你要预备，你要如何成为一个勇士。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希望我们能在神面前说，主啊，我愿意啊，我愿意为你去。有一首诗歌就是我愿为你去，我愿为你去，这个是我一首我很喜欢的诗歌，愿意你们都能从这首诗歌找到一个鼓励，找到一个神的安慰。哈利路亚。神
燃烧火烧尽血清
愿我们从这首诗歌找到神的心意，他今天不是呼召那些完全人，他是呼召那些承认自己软弱，但是愿意跟随，愿意，主啊，我是一颗麦子，我愿意落在地里，我愿意为你去。
用神灵火为我施洗，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燃烧火烧尽邪情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
去是必须的，生 全特别必要，还有我有永生，今生没问题，主啊用我，我愿意为你去，
从我勇敢的心
感谢赞美主，我们真的知道主啊，我愿意为你去。我们圣经中有很多榜样，那主我们今天要用保罗的榜样，保罗的榜样成为我们的榜样。 如何让人看到一个天国的精兵，除了他勇敢，他坚定，他爱主，他愿意，我们有很重要的圣经的真理。如何才能成为天基督的精兵？第一个这里是说，当基督呼召一个人，这个是潘霍华的名言。潘霍华是一个在二战的时候是希特勒时代的一个神学家他说当基督呼召一个人，他是叫他来为他死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当基督呼召一个人，他叫他来为他死，不能为主死的哪能为主活？阿们吗？不能为主死的哪里都怕死，这里怕死，哪里怕付代价？那个不能为主死的，实际上没可能真正为主活。王明道先生当年日本人来逼他要跟他们合作大东亚共荣圈，他给他三天时间，后来他们来，他在大厅砰趴在旁边一个东西，我预备好了，人家日本人就走了。他预备什么？他趴着旁边的棺材，穿着那个寿衣，我预备好了。弟兄姐妹，别人问他你为什么不怕？我哪里不怕？腿都软了。王明道先生说，但是他说我更怕神。那个像王明道先生预备为主死的人，才能为主活。阿们。要不然你很多事都怕，你怎么可能为主活？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基督的精兵，第一个我们经历出埃及，从埃及出来归主为圣。这个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一到第三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我们目要从世界分别出来，我们要从埃及，就是我们过去为奴那个家我们是奴隶，我们没有自由，没有梦想。今天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在工作上我们都失去自由，我们在世界的一种污染底下，我们没办法过一个属神的生活。一个真正让人看到基督的是基督的精兵，第一个他身上有分别为圣一种表现他与众不同，他是有一种奉献的心智，为自己把自己当作活祭，是献给神的，为主而活从埃及出来，就是当年的出埃及的那些奴隶，他们是奴隶却出来神让他成为神的军队。你回去看出埃及记，神说我从埃及造出我的军队来，所以在旷野神训练他们让他们这旷野40年在哪里不断重复跟着神的去走。后面我多讲。第二个，别人能看到与基督的精兵是不要将事目前身勇于放下。当你时间只有24小时，你说你是基督的精兵，你却全然为世界而活，全然为赚钱为享受而活。我在说这个不是不对，绝对没有不对。其实基督说，若你要做精兵，做我十二个门徒，做我在末后有影响力的，像我一样的，是成熟的门徒的，你要效法我，写起背起你的十字架。主耶稣当年呼召的都是精兵他不是呼召那些享受恩典，享受恩典没错，他当时只有三年，他呼召是精兵。同样今天在这个末后的时代，神能用的只有精兵。我不是说你信主在教会按照过去那种传统生活恩信轻易守那个教条教义，你不得救，你得救，但神不能用你，神不能用你我告诉你，若你要做精兵，你要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节，有看过这个经文吗？ 提摩太后书二章，我读给你们听。提摩太后书二章一到四节，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教托拉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张细目前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这个就是保罗讲的精兵的一段经文。他说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恩着基督的恩典成为你刚强的根基，然后啊，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感谢赞美主啊！刚刚断线，我们继续啊，继续讲。神拣选保罗，他是与众不同的。保罗在这里提出精兵的定义，精兵的定义，精兵的定义，他是一个愿意为主死的人。当基督呼召一个人，他是为他死。然后我们再看刚才看了第二点。在做精兵，你要不要让细目前身？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说我们是做精兵，但我们有很多其他的事情。我曾经说我年轻的时候叫做殉道者，我很年轻就预备不结婚了，计算代价然后愿意为主殉道。这样不将细目前身的让照你的喜悦捐心。作为精兵，你知道你的战场在哪里，你知道你的使命在哪里，这个才是精兵。然后我们再看第三点，一个基督的精兵在保罗的眼中，他说他只为天上的荣耀。保罗的宣言在哪里？保罗宣言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六到八节。保罗的宣言，保罗是一个在我们的眼中是完全的基督徒所以在那个四章第六节他这样说，他快要死了，他的价值观，他的一生的概观定论是这样，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公义审判的主到哪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想爱慕他显现的人。保罗说我快死了，我要被交奠了，然后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他没有说他全打胜啊，只是打过当跑的路我跑尽了，他说是神指示的，他能跑的他已经跑尽了，忠心完成了然后所信的道我守住了，意思说他是为主征战，要为主奔跑，然后他没有最后他没有放弃自己的那个该守的生命的那个使命。有些人到最后软弱了，有些年轻的时候很好，到老的时候，那些牧者他们开创一个教会，最后都变成扫罗王。这个国是我的，我要找我的接班人，我怎么可以给一个我不是我门徒的人承接我这个教会？我告诉你，这个是扫罗上身，扫罗已经到你身上了，国是你的还是神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要守住我们所信的道，一个比一个难。美好的仗打过了，你跟我都打过了当跑的路跑尽了这个已经更不容易，最后所信的道就是永生之道，就是那个复活的信仰，保罗到死都相信这个，所以他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全留。一个基督的精兵眼睛总是看天的，他认为我是应该要付出的，我要打仗，因为将来天上是有一个荣耀 预备给我一个冠冕。这是一个精兵经过征战回来，身上很多伤痕，衣服都破烂，盾牌有很多战啊，这样才是基督的精兵，这样走出来一个队伍啊，所有人看到他们都以他们为荣，因为这些人都是付代价，是值得我们给他荣耀，也值得走过王的前面。但是当中有一个人，盾牌都是干净的，衣服都整齐的，洁白的，刀没有砍破的，他的盔甲都是完整的。这样的人走过那个队伍，别人怎么看他？他一点都没付代价。我告诉你，这样的人，我们期待以他为耻。你在做什么？为什么你没有受伤？你的同伴都受伤。所以天国的荣耀是给那些配得的人。如果你今天只是计算，我不要受伤，我要一本万利，我要到哪里都求祝福，我告诉你，你就去做你享受的一个吧。神没法用你，神也不会怪你。有些人是仅仅得救的，有些人就不求天上的荣耀，不求天上的那个赏赐啊！我告诉你，这样的人，圣经会说啊，管有一些人没那么忠心，就管一座城。有些人很忠心，就管十座城，将来在千禧年会有分别。但是你放心，在天堂那个永生那个新天新地没有分别，这个是我的信仰。所以你不要怕，嘛，牧师不是鼓励你啊，要跟神换，越忠心，神就更多的托付给你，这个是天国的标准啊。所以我们再去回到刚才我们所看的，我们要。后面我们要更多的去讲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讲到那些神如何训练精兵，神如何训练精兵啊，如何才能成为基督的精兵，如何才能成为基督的精兵。我有两个重点，讲完之后我就要讲见证，讲我们历史上有六个人影响了整个基督教在全世界的形象啊，其中一个是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好，我们一起来啊，等一等啊，我一起来，我们再看。哈利路亚。好，第一个要成为基督的精兵，为什么不能靠恩典得胜？一定要经历信心的磨练呢？靠恩典，靠信心啊，神的大能，我们可以得胜了吗？对不对？我告诉你，不行，不行，不是神不行，是我们不行。你看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十一天就可以去到，那么很快就去到那个迦南的边境，迦南西巴利亚，就他们能进去吗？不能。为什么不能？为什么他们不能？因为神的大能要有足够的心智才能使用，神的能力需要有心智、有信心的人。啊，这些心智就是信心和决心带来的那种义无反顾的勇敢。当年有12个探子进去，10个都说不能进去，他们只有2个说可以进去。所以我要告诉你，你想靠单靠恩宠，心智不传，你会出现10个探子的思维。若单靠恩宠，心智不传人，在征战中是无法为神得胜的。要释放神的大能，单靠人的手、人的眼，便会出现10个探子的思维。这是看环境不能进，他们是巨人。但若我们凭对神的信心啊，才能有加勒和若书亚的看见，任必他们的都离开啊。神若帮助我们，他们只是我们的食物，原文是面包。若书亚、加勒两个人站起来说，你们不要怕，若神若帮助我们，他们只是我们的食物。他们看到超自然的大能。弟兄姐妹，今天若我们想靠单靠恩宠恩典，我们没有操练我们对神的信任，没有经过一些熬练，我们对神没有一种经过一种信心的失落， 再回来的那种心智，没办法有完全的信心心智去用神的能力，你不能彰显神的能力，不能信靠圣灵的带领，也不能完全信靠基督的大能，你怎么可能成为基督的精兵呢？所以我们要留意啊，当年神把他们放在旷野做什么呢？他们跟着云柱火柱操练顺服多少年？40年，过程中只有神的会幕在中间。好奇怪，他们在旷野没有守律法，没有守节期，他们到各迦南地才第一次守那个逾越节，没有为婴孩行割礼。为什么会这样？他们不配。我告诉你，这个律法是给他们进入迦南，在 Holy Land， 在那个应许之地才能遵守的，才能承受的一个与神同行的一个律法。但为什么在旷野不用？因为有比律法更高的权威，就是神的会幕同在，有摩西的代言，有云柱火柱代表圣灵的带领。云柱上去他们的起行，云柱下来他们的停留。当年就是这样的，重复操练他们的顺服。黑夜云柱上去，火柱上去，他们的起行，云柱火柱下来他就前行。没有自我训练一队精兵，训练军队第一个要谈是什么？顺服，信任你的带领。所以在我们看以色列人出埃及，今天我们有时候神要把我们分别出来，要我们成为一个精兵，你会发现有很多不合理的事情临到你。合理的要求是操练，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这个是我的座右铭。我觉得我今天能做主的精兵，我觉得是我愿意放下，勇于放下，我愿意接受那些不合理的。合理的要求是操练，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磨到好像云柱晚上上去不合理的，你们睡了半夜就起来。军队也是这样培训，要训练什么？训练你的顺服，你的心智，信任你的带领。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缺少的不是知识，别人在教会里面看不到基督的精兵，而不是能力。我们缺少不是心智，不是能力，我们缺少是心智，是一种顺服的心智，是一种为神得胜的信心和决心。我们一起来读这几个红色的字。所以神让我们在环境中磨练，打造我们钢铁般的心智，才能成为精兵。我再说，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能活成精兵。要神信任的，像但以理，像约伯，像约瑟，像大卫，是经过神熬炼的，是信心经过试验的。你不要乱说我要做基督的精兵，没有呼召你也做不了。我再说，没有呼召你也做不了，不够爱主你也做不了。所以今天重要的去享受主的爱，快更多的去认识你的软弱，接受主的爱，你才有可能在后备名单做精兵。弟兄姐妹，舍己是放下你的权利，还有不合理的背上你的十字架，就是接受那些别人的罪，别人的错带来的负担，你要承接起来，这个才是基督的精兵。所以神要把我们困在一些环境熬炼我们，单靠你认为单靠这个软弱的小小的一种的所谓的我们的教义，凭信心凭信心，这样喊是没有好没有用的。你得愿意放下，愿意舍己，愿意背十字架，才有可能在地上让人一看看到你是基督的精兵。然后我要讲第一个，今天我们要讲一些，这些人都是想要在历史舞台上天国的精兵。第一个是国父孙中山先生，他们是什么？他们是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阿们吗？这些人是世界不配有的， 国父孙中山先生我们都很认识，他认为在神面前人人平等，民主自由是他所宣告的。当然是每个人都有王帝心态，但他没有，他得胜了以后，他打赢了以后，让给那个袁世凯成为总统，他不为自己，只要他的所谓的他的民主精神是什么？民主是自由、平等、博爱。今天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民主，他们只知道我掌权。像香港那些黑豹，他们只有自己的想法，我是要民主，但是没有自由、没有平等、没有博爱。这个不是孙中山先生，也不是真正的民主精神。他们逼强迫别人接受他们的想法，不接受的打人啊，消常打砸打。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这个世界啊，我们不知道什么叫民主自由。然后啊，很感动我的是对一番对话。我当年在航班上看了一个电影叫做《十亿围城》，是讲到孙中山先生的。孙中山先生他母亲说，孩子做医生也是救人，为何不好好的做医生，要去革命啊？然后孙中山先生对他母亲说，我做医生救的是一个人，我革命救的是十万万同胞。我告诉你，当时我在航班上，我也觉得很灰心，觉得不想再离开家人，不想再到中国去。但这一番对话，他们是为着地上的一个人的理想的一个国度，他们去写命。这个十亿围城，很多人为保护孙中山先生都死，他们都死了。我看到我流泪，他们为这个地上为过去的国家，他们愿意写命。我们是为着天国，我们是为这个永恒的国度，我居然这样不愿意放下我的家人的平安，放下我自己的享受。弟兄姐妹，今天你在做什么？你是完成你的角色，用你有限的能力去救一个一个的人，做一个医生，还是你愿意承接一个神给你的革命，你去救十万万同胞？当年的清朝是很堕落腐败，外国人来给鸦片，很多毒品，甚至整个国家人不像人，中国人是好可怜的。所以孙中山先生是一个不怕死的人，十次革命。弟兄姐妹，不怕死的人是世上最可怕的人。孙中山先生在神面前人人平等，自由、民主、博爱、平等。然后第二个是美国的林肯总统，他解放黑奴。当我们认为自己是绝对对，做一个解放黑奴是觉得很伟大的时候，南北战争有一个人跟他说，总统，我们要求神站在我们这边。林肯对他说，我们应该求神，但愿我们是站在他那边。我告诉你，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是对的，但是林肯他是一个很伟大的基督徒，他从来不去骂他的孩子，他真的很有忍耐，很有基督的温柔。然后他做这个伟大的事情，别人觉得自己要合理化自己，他没有，他求的是神的国降临。他说，但愿我们是站在神的那边。因为当年都是基督徒打基督徒啊，他不敢说自己完全是对。所以弟兄姐妹，今天若你要在历史上留名，你要成为一个历史的转捩点，你有这样的谦卑，但愿我所做的啊，神是要我站在他那边，我是为他而活，为他而做啊，以他为荣，求他的国。就没有这样的心态，你做的再好的事情，你不是为神做的，你是为着某种利益，为着你的荣耀做的。这样的人不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啊。最后他被白人的枪手暗杀了，因为他是一个天国真理的勇士。美国历史上 其中一个到今天啊，有一个铜像坐在美国首都，他的生命的光，他解放了黑人，解放了一个不公平的啊，那个历史。虽然有很多人说有别的原因，但是无论如何，他在心里，他认为他是为了解放黑人，那个黑奴。然后我们再看美国的马丁路德金，他是美国的民权领袖，他是一个牧师。你们哦，他是谁？你们应该听过的。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他是一个牧师，为什么他要去搞政治？有人骂他，当年因为美国的黑人是种族隔离的，巴士的前面是白人坐的，后面是黑人坐的，后面很多人黑人都不能坐到前面去的，要不然警察直接来抓你。然后虽然已经解放了黑人，但是还是有种族隔离，特别在美国的南部。然后美国的大学黑人是不能进去读大学的，你认为公平不公平？美国也有一段时间是这样的，这个在神眼中是不公义的，全都是基督教，所谓基督徒，没有奴隶制度，但是还有种族歧视，所以这样的事情谁来做？马丁路德金是一个黑人，所以他在很有名的一个宣言，一个演讲，带动了一个平等一个法案。他说：“我有一个梦，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站立起来，真正的实现其信仰的真谛。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这种坐巴士前面就抓去坐牢的是不平等。但是我告诉你，连黑人自己的基督徒黑人都反对他，最后他是死在黑人的枪手把他谋杀了。一个伟大的真理的勇士，基督的精兵，很多人为他流泪。为什么林肯是死在白人的手里，林肯死在黑人的手里，甘地印度的国父死在印度人的手里。弟兄姐妹，人心中有罪，有黑暗，有自私，就会这样。马丁路德金他这样说：我有一个梦，有一天是奴隶主的后裔和奴隶的后裔可以手牵手，奴隶主就是白人的后裔跟黑人的后裔手牵手，像亲兄弟般自由地走在洛基山脉上奔跑。弟兄姐妹，在他们当时是不可能的，白种人不能跟黑人结婚，你不要说从一个餐厅吃饭，黑人不能进白人的餐厅，在美国这样的地方就要有这样种族歧视，你今天没想到对不对？谁来征战？谁在历史上为这个属神的国家却要这样不公义，谁来争取平等？需要牺牲。马丁路德金他说：我有一个梦。今天神有没有把这个有一个梦放在你里面？看到基督徒能自由敬拜，是我的梦吗？是你的梦吗？谁来争取？然后最后他说：有了这个信念，我们将能一起工作，一起祈祷，一起斗争，一起坐牢，一起维护自由，因为我们知道终有一天我们是会自由的。他兴起这不合作运动，他们不会反抗，也非暴力，他们不会打人警察来抓他们，他们去坐牢抓他们不能巡游，抓去坐牢坐牢坐牢，然后他们找钱把他们赎出来，再去游行。弟兄姐妹，就是这样用和平的手段通过了一个平等法案，然后就黑人可以去到大学读书。弟兄姐妹，这个需要殉道者，这个需要一些愿意计算我需要流多少的血来完成神的使命。今天神等着 你有同样信念的人一起工作，一起祈祷，一起斗争，一起坐牢，一起维护自由。我有一个梦，主耶稣也有一个梦，甚愿这个世界能看到这样的基督徒闪耀在历史的舞台上，让他们看到这些基督徒肃然起敬。很多人为他的主义牺牲自己，今天我们基督教基督信仰，你们都是神的孩子，你们是天国的子民，天国的人民公民贵族，你们有没有看到你们是应该活出世界不配有的那份使命？我们是与众不同的，我们有永生，我们可以像马丁路德金一样啊，为着不公义愿意抛头颅洒热血，不是流别人的血，不是用暴力去伤害别人，是愿意流自己的血去改变这个不公义的世界。最后啊，有另外一个南非总统曼德拉，他反对种族隔离，在他就职典礼，这样的人需要一个善良，需要一种和好的力量啊，在他就职典礼啊，他是第一任黑人的总统，在南非种族隔离的地方，然后他当时他请了三个，在25年他曾经给不合理的监禁的25年，因为他是政治犯，在25年当中有三个监狱的职员常常虐待他，当他就职典礼的时候，他邀请三个人来，他要表明他已经饶恕他们，也谢谢他们啊，让他的生命能如坚铁一样啊。然后他告诉他们，当我当年离开监狱的时候啊，我跟自己说，若我不能忘记这25年的痛苦和饶恕这些伤害我的人，像基督一要求一样，我仍没有离开这个监狱。一个带着苦毒、带着仇恨、带着报复的心态的，永远做不了基督的精兵。你同意吗？曼德拉总统他就要成为南非第一任黑人的总统。他说我们的国家要重建在彼此饶恕的爱中。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的国家是法老王啊，我们有很多不公义啊、不公平啊，左火外我们的那个宗教聚会，我告诉你，真正天国的精兵不看这个外在的，他们是有不死树的生命，越打越兴旺啊，越打越有生命力，越压越兴旺。曼德拉总统他用他的生命把南非带进一个新的时代。当我们在历史上寻找这些基督的精兵，他们每一个都像基督一样，有一个天国的荣耀在他们心里，有一个天国的呼召，有永生的盼望，他们都是基督的精兵。你同不同意？他们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阿们。世界教导我们都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们的父母要我们读书，求功名，求好的成就，我们都是为着今生，为着面子。这样的人可以成为世界不配有的人？不可能，一点损失都不肯，一点都活不出基督的生命。所以最后我要讲一个你们不太熟悉但我很喜欢的一个故事。这个人是个菲律宾的一个总统啊，菲律宾总统的丈夫。菲律宾曾经有一个女总统，她居然是推翻那个马可斯，马可斯是连任再连任的一个总统。当时在这个菲律宾很多人民都住在拉斯山，就是拉萨的都是拉萨堆成的山然后很多人是没有鞋子穿的，很贫穷的国家，每年都要风灾。然后马可斯总统他的太太他的家里已经有多少的鞋子，但后来他给推翻之后，人到他的太太的家里，他们家里，他太太有3000双 皮鞋，3000啊！那他在首都，同一个首都，有人民连鞋没得穿，在腊之山找东西吃。所以这个艾基洛夫人啊，她是她丈夫是艾基洛二世，是流亡美国的反对派领袖，他已经流亡了在美国，后来他从美国冒生命危险回国参选总统啊，要推翻马可西总统的贪污腐败政府。当时马可西曾经跟他说，我以朋友的身份劝你，你不要回来，你会有生命危险的，不是我单单我要，不是我要对付你。所以很多既得利益的人，他们不允许啊，这个你成为总统。马可是用朋友的身份劝他不要回来，但是他最后回去了。在1983年，他在全世界的镜头底下，他打出他的韩班的机窗，就在那个时候给人从后面开枪打中他的头部，然后他沿着这个楼梯滑到倒卧在所爱的国家的土地，连亲吻国家的土地讲一句话都还没讲他就死了。他的死有价值吗？他的死有价值吗？他既然愿意为国家为人民他回去选举，究竟他背后的信念是什么？为什么他这样就死在那个土地上？若我们是香港人、新加坡人、我们中国人，我觉得这个划不来，对不对？这样死没价值，留着青山在哪里没柴烧。若这样，基督不要应该到十字架的，基督太有用了，不应该死。所以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他的死很有价值。为什么他太太可以成为总统？是这样的，这种赤裸裸的丑恶激起了全菲律宾人民的怒吼，连天主教政府、天主教的教会都支持人民要抵挡这种不公义，所以人民就出来了，抵挡所有军队、警察，然后他们推翻了马可西的暴政。一个国家可以贫穷，那这样的丑陋的在全世界面前把一个那么好的人就在那里赤裸裸的谋杀，所以他们没有觉得没有人有资格可以做总统，就推举的他的太太。他太太没有野心，也从来没想过要做总统，但他扑出来也没有人敢当这个总统，所以他带来菲律宾一个新的时代开启。然后有人有传了一段话，为什么这个阿基洛愿意回去？原来他们在原来天主教都在美国认识基督，就在美国重生得救，他们是一个清楚得救的一个基督徒啊。在美国有人问这个阿辉勒为什么要回国？你不怕死吗？他在美国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赢就是一粒，若落在地里会结出许多子粒来，我有机会救千万的同胞脱离那个贪腐黑暗和贫穷的生活，而我不尝试做点什么，只顾自己在安稳舒适的美国生活，我怎么对得起他们呢？我怎么对得起我的主呢？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那么好的、比我们更好的生命、更伟大的生命，就这样死在那个不公义、黑暗的谋杀，他觉得划得来，他觉得死得很荣耀，因为他知道了，在天上的知道，地上而且他的死改变整个国家的命运。今天我们真的看到历史上有几个人他是基督真正的信徒，是基督了不起的天国的精兵。我们中国人也见一个孙中山先生，但愿你能看到他们可以选自己的生活，他们却愿意成为天国的精兵， 今天在教会当中有没有见到这样像基督的精兵？告诉我，有没有？有没有看到这样的精兵？有没有对这个世界有影响力的？他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你有看到多少个？你有看到吗？告诉我，有看到吗？有没有？有没有？我们的死可以轻于鸿毛，也可以重于泰山。但愿有一天，神说你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在这个末后时代，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人。在天上，我相信这六个人在天上到天堂门口，天使对他们敬礼，他们走过基督的台前是荣耀的。那本来拥有世界的安稳，拥有世界的享受，他们却愿意牺牲自己。弟兄姐妹，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信心的宣告，有一个信心的一个经文。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上各样的重担，脱去我们容易牵累我们的罪，全心忍耐奔了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起沉重的耶稣，他恩了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收入，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就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弟兄姐妹，今天神在等候那些真正活出基督的人。我在说这个邀请是对于那些愿意的人，是对那些真的感觉到天父的爱，感觉主耶稣的爱，生命中蒙受恩典人发出的呼召。他们要像那个圣经里那些世界不配有的人一样，他们是预备得荣耀的。今天他们当年计算的不是要赚多少荣耀，他们是要付多少代价，流多少的血去保卫我们神国的荣耀。我们要为我的神的荣耀做出多少的牺牲。愿神的国降临，就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刚才这六个人，六个历史上闪耀神荣耀的光辉的，但愿成为我们的激励。所以最后我今天选一首很温柔的歌，这首歌的名字是一颗麦子，一颗麦子。很温柔，但是我觉得比我愿意为你去更合乎我今天要分享的信息。弟兄姐妹，我告诉你，神也为我们预备一个地方，是让我们可以落在地里。你愿意吗？神不要要求你担不了的。
我都躲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他仍旧是他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
主今天为我们预备了计划，预备了土地，但是我们说我不愿意，我不愿意落在地里，在黑暗中，我不愿意牺牲我今生的幸福。我们不以为这个是荣耀，但是看见神国荣耀的，他们愿意掩埋自己，
经历生命的奇迹。
主我愿意，主今天向你伸出钉痕的手，你愿意吗？这个世界等候着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
坐
在坐在地里，世上将明白的生命。哪怕你有软弱， 只要你愿意，上这六个弟兄在历史上为主发光，你愿意放下你应得的权利，主说来跟随我，
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
主啊，我们不知道你要我在哪里落在地哪，求你指示我落在哪里。我不要只是我自己，
让自己被人爱被拥挤，就被解除许多思虑。
我不要浪费我的一生，
主我愿意，主我愿意，让自己像重新落在地里，是他生命
国贸的时代，他们等着我们在这个时代做成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个时代如明光照亮，显出生命之道。神等着，等着你发出生命的光。你愿意吗？愿意落在地里，
不叫心事乱荡，总是何等渺小。定睛标杆是他夜间神的荣耀，
主啊我们不需要渺小，
是何等渺小，定睛标杆是他夜间神的荣耀，不叫如此崇高，终至何等渺小，定睛标杆是他夜间神的荣耀，不叫如此崇高。
今天主耶稣亲自在我们当中呼召新人的手，呼召你出来做影响历史的人，成为闪耀历史舞台的人。
主我愿意，
你愿意回应吗？大声说，
主我愿意。一生在这个在地里，是神生命繁繁的生命，主我愿意，主我愿意，放下自己愿意的权利，在我身上生出你旨意，放下自己为赢得的权利，在我身上生出你旨意。
可以差遣谁会为我去呢？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主，我愿意。主，我愿意。 像一个麦子落在地里，你曾经爱了你了。主，我们愿意今天在你面前承认呼召的伟大，麦子的渺小。主，我们只是一个渺小又软弱的人。主，但是你只要求我们愿意，当我们愿意把自己这个麦子落在你指示的地方，成为历史荣耀的种子，成为一个见证你荣耀的一个神子。主，要帮助我们，虽然我们不知道你要落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你要用我们做什么大的事情，我们还没看到，但是我们知道，只要我们愿意这样顺服你，这样在埋在地里的决心和信心，将会带来一种义无反顾的勇气，在任何的地方、任何的国度、任何的国家的政治当中，都成为你的精兵，不再抱怨，不再怨天尤人。主啊，给我们这样的生命，给我们这样的影响力，让我们能在地上的历史成为那个转捩点的人，成为这个改变历史轨迹的人，也让我们在天国的历史、永恒的历史当中，成为在天上荣耀归于神、至高至极荣耀归于神、地上平安归于人的那个人。就帮助我们在永恒当中成为你的荣耀的见证人，成为那个得荣耀、永远荣耀的人。谢谢你，赞美你，你说我们要活成世上那些世界不本是世界不配有的生命，像旧约那些信心伟人一样。所以今天这个呼召是个邀请函，你等着我们回应，谁愿意回应，只需要愿意啊，能不能是你的事。所以主，我们今天愿意跟你立约，主我愿意，主我愿意，不要让我耗尽我的今生啊受害。我要情愿我用坏我的生命，不要锈坏生长寿，锈坏我的生命，给我们短暂的生命能发出闪闪成的光辉，成为历史留名的生命。谢谢你听我们祷告，祝福今天在这个祷告当中跟你立约的人，他们都会成为你的精兵。愿意跟你立约的人要跟我一起说，奉主的名立约，阿们，阿们。求主今天看到他们举手，他们举手在你面前举手，在你面前宣告阿们，你就用你属天的荣耀，你为他成就你对为他所预备的计划。主啊，不是他们的计划，是你的计划。愿荣耀归给三位一体真神，从今直到永远，阿们。哈利路亚。你愿意吗？你愿意吗？弟兄姐妹，靠你不能，呼召是何等的伟大，但是麦子是何等的软弱，何等的渺小。神今天呼召，我愿意你也成为这个历史留名的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辉勒先生的见证让我很感动。爱是自己生命的，就会失丧生命。为我和福音失丧生命的，就为保守生命到永生。主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弟兄姐妹，今天你常常认为你在侍奉主，你在侍奉神，但神要呼召一些特种兵，呼召一些像以西帖、莫迪改能扭转历史的人，这个会是你吗？我不知道，我不认识你。但是如果你愿意这样发狂，你愿意这样跟我一样够疯狂，我愿意为你祷告，我愿意认你做我的同班同学，同班同学，哈利路亚，同班同学，你在我身上看到神的能力，看到神的恩宠，看到神的恩典，我愿意你都有。神不会让一个为他走进迷雾的森林啊，他不会不管一个这样的人。若你愿意为神走进一个看不透的不知道危险有多大的丛林啊，神会必为你预备，神手指头所指示的必有预备。阿门吗？ 你相信吗？这个是那个《法木刊全》里面说的，我们是相信这句话。神指示我到以色列，我告诉你，神真的为我预备。我们在以色列已经生活了差不多13年了，其中所经历的真的一言难尽，但我们经历的都是非常奇妙的生经历。愿神祝福你们，我们成为一个有故事的人，我也愿意你成为有故事的人。连天使都在传你的故事，阿们，天使都在传送你的故事。像刚才的六个弟兄，他们都在天国得荣耀的。做一个有故事的人，阿们，我要做一个有故事的人，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今天录影到这里啊。